有一老，
如有一宝，
老骥伏枥，
志在千里。
渔歌晚唱。
亲爱的老年朋友您好，主内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曾慧，感谢主，我们又在空中相遇了，欢迎您经常按时候收听渔歌晚唱这个节目。老年朋友弟兄姐妹，这次呢想跟您谈谈老人的形象这个话题。可能您一听到这个话题啊，心里立刻会说，老人那还讲什么形象不形象的呢？如果您这么想，那就有偏差了。因为老人尽管年纪大了，毕竟在社会和家庭里还有他的一定的地位啊。那么在咱们的社会里，老人是怎样的一组人呢？这个问题啊不容易回答，也没有一定的意见。在咱们中国传统的观念里，老人呢，是被尊敬的，他们有崇高的社会地位，甚至呢被认为是年轻一辈的仿效对象。当然了，随着社会的转变，特别是工商业城市所带来的影响，老人的形象啊已经快速下降，甚至呢走到一个极端。在现代人的观念里，老人呢已经成为社会的累赘。老人形象的转变看来啊已经是无可避免的事实了。虽然一些人还是想回复过往崇高的地位，但是这看来啊没有可能，也没有这个必要。不过呢，老人的形象是不是像一些人所想的这么消极？他们是否在社会里一无是处？我看呢，也未必。其实呢，老人也是社会成员之一，他们的形象也没有什么高低的分别。但是老人呢，像其他的社会成员一样，在社会里有他们扮演的角色，也有他们的权利和义务。老人的形象之所以没能肯定，我看呢，主要是因为老人在社会里扮演的角色正在转变。不过从老人的角度来看，您认为是否有需要建立自己的形象呢？简单来说，您喜欢社会人士怎样看您呢？怎样看周围的老年朋友呢？老人可以怎么做才能让社会人士觉得您或是你们这些老人朋友们有一个积极的形象呢？其实呢，一向来老人给人的形象是不活跃的，但是在现代社会里啊，我发现情况有改变了，因为有许多老人呢非常积极地参与社会各项的活动，贡献自己的晚年，给后生晚辈提供许多宝贵的经验。还有许多老人们呢，不像我们一般人所以为的是那么固执己见，他们不但有坚强的意志，更有开阔的心胸，能够采纳别人的看法。这样一来呢，老人在社会里当然呢，会渐渐树立起令人敬佩的美好榜样了。中医呢，有句名言说，有诸内必行诸外。本来说的是内在的疾病一定会反映在外表。古人也说，美在其中而畅于四肢，就是说，内体的健康是形体美的基础，而形体的美是内体美的外向。换句话说呀，一个人的形象应该反映他里面的真正的面貌。所谓相由心转，所以形象啊是由思想的转变而改变的。这一点我认为啊，在咱们基督徒来说是挺重要的。如果我们对主 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与主有美好密切的关系，那么周围的人必然从我们的言行举止上啊，看出我们有主的形象和样式。因为呢，我们的里面经过了主的陶造，使我们呢更像他。好了，亲爱的老年朋友、弟兄姐妹，我想继续跟您分享一段圣经，就是在哥林多后书13章11和12节。这段话呢，我曾经使用过，在这个节目当中啊，作为最后的一段祝福的话，这是保罗说的。保罗这么说，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你们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我们知道保罗写信给每一间教会，他在末了呢都有祝福的说话，他的话呢并不是例行公事的那种祝祷的词语，而是从他对弟兄姐妹的认识和负担写出来的。保罗不单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要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也盼望他们能够彼此同心合意，彼此和睦，也要受安慰。一间教会是不是强壮，很在于其中弟兄姐妹们的成熟程度，以及呢，是不是能够同心合意。哥林多教会啊，过去曾经出现过很多纷争，彼此攻击、批评，以致个人心灵里面都受了很大的创伤。那保罗深深的知道这一点，所以就对他们呢加以劝勉。保罗在这里呢就强调要他们受安慰，这是在其他书信里头啊少有的。受安慰呢，就是我们信徒之间彼此心灵得到坚立的一个重要的途径。受安慰呢，就是表示啊，我们都要学习放下自己，愿意彼此宽恕，医治心灵里面的创伤。受安慰呢，也让我们得着一个美好的，完全让自己啊属于主的那个形象。当然，更重要的就是，既能够彼此在心灵里面来坚立，而且呢，更能够一同的追求基督的生命。所以呢，弟兄姐妹、老年朋友啊，如果您想要处理跟弟兄姐妹的关系，那么不要只追求表面上的友谊，更要学习呢，在心灵里面能够彼此受安慰，互相坚立，彼此勉励，一起来追求成熟的生命。假如您在心灵里肯受安慰，那么您必定拥有一个基督徒光辉的形象。好了，接下来跟您分享这首诗歌，叫做《给我换颗心》。
给我换颗心，换颗感恩的心，为我铺出喜悦的音符。感谢呼吸有空气，天不绝人路，给我换颗心，换颗感恩的心，
到了分享心灵维他命这个小环节，这次我要为您选读的经文呢，是在希伯来书第六章十节。环球电台渔歌晚唱，为您的灵命增添活力，心灵维他命。希伯来书六章十节这么说，因为神并非不公义，竟忘记你们所做的功和你们为他名所显的爱心，就是先前伺候圣徒，如今还是伺候。扩大属灵视野的广度，强化属灵生命的深度。
慧眼观天下，
好，老年朋友弟兄姐妹，欢迎进入慧眼观天下这个小栏目。上回我们讲过，今年2009年呢，是经济很不景气，前途似乎很暗淡的一年。尽管人心惶惶，但我们呢，放眼神的国度，却看到一幅不一样的蓝图。首先要跟您分享的就是今年是浸信会诞生400周年。欧洲浸信会啊，联盟希望在7月份聚集至少1700名欧洲浸信会会友一同来庆祝这个盛典，并且燃起浸信会未来的意向。从前逃离英国的圣贤，在1609年悄悄地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一家面包店后面的一个房间里来查考圣经。他们被视为历史上第一批有浸信理念的会友。全世界呢，现在有1亿名浸信会的会友，这是最大的新教宗派。浸信会诞生400周年，这个庆典不只是回顾过去，更会着重于激发浸信会运动的意向，能够大 步地向前迈向未来。好，另外就是改革宗也在今年2009年庆祝加尔文诞辰500周年。加尔文呢，是对基督教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位宗教改革家，更可以说他是奠定基督教正统信仰的一位关键性人物。他呢，诞生于1509年，那么距今啊，有500年。瑞士基督教联会为了纪念加尔文诞辰500周年，设立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就是3galvin09.org。 那么这个网站是让全世界的基督徒能够更加认识加尔文的生平和思想。老年朋友、弟兄姐妹，如果您会上网呢，可以去浏览一下。我再说一次这个网站，3galvin09.org。 好了，那美国普林斯顿神学院呢，也推动一年读基督教要义计划，鼓励基督徒在今年内每天呢都能够去读这个最重要的著作，就是基督教要义。还有改革宗神学院呢，也特别出版加尔文专书，由他的生平、生活教导、教义、历史、这个发展等等四个角度啊，来探讨加尔文和加尔文主义对世界的影响。加尔文主义的目标，简单说啊，就是建立一个朴素而严肃的信仰生活。这对于今天这个注重物质享受的世界来说是一个莫大的挑战，而对咱们信徒啊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好了，这次就给您分享这两则基督教的消息。
圣经小百科，
精心网罗，细致搜寻，让圣经里的瑰宝在您眼前一览无遗。好，我们很快就进入圣经小百科这个栏目。我们要分享的这个系列呢，是关于救恩这方面的。我们首先思考一个比较困难的神学问题，那就是神为什么要拯救我？您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拯救您呢？是因为您的行为良善，还是为着别的原因呢？有些人可以用非常简单的答案来回答，就是说，神拯救你，因为你信靠耶稣基督，回应了福音的呼召。表面看来，这个回答非常正确，我们的确是因信称义，也听到了主的呼召，做出了回应的。但是再看深一点，为什么您听了福音之后会回应神，而别人在同一个场合里听了同一个福音却是无动于衷呢？您里面有什么催使您去接受福音呢？而别人又受到什么影响而拒绝神呢？那有人以为啊，自己之所以回应神的呼召，可能啊是因为自己比别人的行为啊更公义。但是呢，在审判之日来到之前，我们都不能自以为是。那么会不会是因为我们比别人聪明，更能够看清楚自己的软弱，知道自己呢需要神呢？无论是什么原因，归根究底还是出于神的恩典，我们只能套用前人的话说， 如果不是神的恩典啊，我跟别人没有两样。除了神的恩典，我们实在找不出任何的理由。好，老年朋友、弟兄姐妹，我们继续来谈，神为什么要拯救我？圣经在神主动拯救人类这件事情上啊，有许多经石良言，非常宝贝的经文。比方说，圣经告诉我们，神爱世人，也说神向堕落受苦的人充满着怜悯，等等等等。但是如果深入去研究这些经文的细节，那么就会发现，圣经谈到神至高主权的救赎行动的时候，所用到的字眼就是两个，预定和拣选。这两个圣经用词，预定和拣选，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词汇啊，不能够三言两语讲完。那么究竟它背后有什么意义呢？有人说，这是指神预见了人将做的选择，然后做出拣选。这个看法和圣经的本意相去千里，并不正确。圣经说，神的选民指的是神在耶稣基督里所拣选的人。耶稣是我们救恩的根源，这意思就是说，我们的救恩，我们的得救，不仅因为神关心我们，更重要的就是神最主要的、最终的决定，全是在乎高举他顺命的儿子耶稣基督。我们呢，乃是天父送给圣子耶稣的礼物，好叫这一位完全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的儿子，能够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而感到心满意足。所以神拯救您跟我，这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在此，就是叫耶稣基督得着荣耀。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小百科所要谈的话题。最后，我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我要给您播放这首诗歌，叫做《这个奇迹》。您跟我之所以能够成为基督徒，这就是一个奇迹。弟兄姐妹、老年朋友，渔歌晚唱这个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感谢您经常按时候收听，而且也是非常关注这个节目，也感谢主有弟兄姐妹来信跟我分享许多收听的感想。如果您要来信跟我交通，请记得写清楚给渔歌晚唱节目曾慧收就行了。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 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您的心，使您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下次同样时间咱们再会。
天天诉说这个奇迹。